好，我们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的第四页，今天的讲题叫做栽种神的话语，栽种神的话语。我们最近上个礼拜三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叫做 Steve Jobs， 中文翻译叫贾布斯。 Steve Jobs 他已经离开了人世，他是苹果公司的 founder， 他是一个很重要，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 Apple Computer 的创始人。Apple 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差一点快要关门了，但是因为 Steve Jobs 重新回来掌管的时候呢，他创立了很多一系列的 Apple 的那个产品，叫做 iTunes 啦、iPad 啦、iPhone 啦，这些一大堆 i 什么东西的，然后呢把苹果电脑的就是起死回生。上一次我们郭美江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偷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那个 iPhone 在中国大陆不是在做吗？因为那个 iPhone 那个总共的 manufacture 就是 manufacturing 就是啊 manufacture 它的成本，对，就是从那个工厂的成本，一个 iPhone 成本只有$7，有大量生产的$7成本下来，那么他一个 Apple iPhone 要卖多少钱？$600，你看看他有多少的 profit 在里面，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然后 Apple 他一个公司就赚那么多钱，所以有人说现在 Apple 比美国政府还有钱啊，为什么？因为美国政府欠了一屁股债， Apple 的钱是一大堆，他的股票价值都很高哦。但是不管怎么样， Steve Jobs 礼拜三 cancer 过世了。那他的 cancer 过世了以后呢，就跟我们今天讲题有一点关系。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栽种神的话语。为什么要讲这个栽种神的话语呢？因为神的话包括了医治，你相信吗？神的救赎里面包括了对你对我身体上面的医治，但是 Steve Jobs 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却是一个佛教徒。所以你很知道，你很清楚的知道 Steve Jobs 他现在的灵魂在哪里呢？不在天堂，因为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所以他尽管现在在这个世代当中，他所发展出来的这个产品对我们人类发展的怎么样是有很大的贡献，因为我们一个 iPad 一个 iPhone， 哇，造就了让这个世代真的变化很大，一个小小的 iPhone 可以全世界所有的信息都在那个小小的一个 device 上面，你还可以打电话，还可以上网，你还可以收集许多很有用的资料，甚至你去 shopping 的时候，你去 shopping， 你到一个地方去看这个价钱是多少钱，马上可以上网去看那个同样的价钱是什么。你只要把那个我的侄子告诉我，他说你只要把那个巴扣照起来哦，啪去那个 scan 一下哦，马上同样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卖什么价钱，马上就知道了。所以你现在的 shopping 变成一个高科技的 shopping， 这个你所省下来的钱，恐怕今年累月的这个省下来的钱，你那个一个 iPhone 可能就已经就超过了。你现在知道这个 technology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可是 you know what， 我们这位亲爱的 Steve Jobs 虽然他的人很好，他很有创意，他很有智慧，但是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斩钉截铁的说，他现在不是在天堂里面。那么很可惜的，在他生病的得到 cancer 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我不晓得有没有基督徒为他来传福音，跟他传讲神救命之道。那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栽种神的话语，是因为前一阵子呢，我读了一本书叫做如何领受神的医治。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的讲道当中有很多都是从里面 copy 过来的，这个 作者叫做 Charles Capps， 是一个非常好的，他写的书我非常喜欢，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引用他里面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呢，构成了今天的讲道，当然还加了我一些经文应用方面。但是弟兄姐妹，如果 Steve Jobs 他知道这一件事情，如果他接受了上帝的救命之道，我相信他今天还可以活着。为什么？因为神的救恩包括了身体的医治。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栽种神的话。为什么弟兄姐妹，栽种神的话是这么样子的重要？我们知道当你听了以后，有没有放在你的心上，这个是神他所非常重视的。你可以听一篇、一百篇、一千篇的道，但是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任何的影响力，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叫做白听，没有一点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你要听神的道吗？你要把这个神的道种植在你的心灵里面，让它生根发芽，能够产生一个美好的果实。所以这篇道的意思就是栽种神的道在哪里呢？在你的心灵好土里面。神的话对你有影响吗？我们从小受了很多的教育，那我们从小在台湾的时候会背很多的《论语》《孟子》啊，哦，那背的东西可多了啦，要教你做好人做好事。我们中华民国5000年化的文化精髓都在那个地方，但是你知道吗，能够背能够说，但是行不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从小里面所学的竟然还是种植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面。我们往往有些时候，当我们遇见道德不对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对的时候，我们还会回想到我们当初所学习的。这是因为你从小幼小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精髓已经种植在你的心灵里面了。然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不改变，他写了圣经是用3600年的时间写成的，一直到现在大概是2000年前就已经完全结束了。这个3600年的产物 Bible 这本圣经里面他所讲的话到现在没有改变过。这神要给我们现代这个世代的人看，说神就是一个真理。那这个真理里面所代表的，真理里面所散发出来的这一些让人心里面可以改变人心的这个道，到底对你对我有没有影响力？那就是看神的话有没有栽种在你的心灵里面。如果神的话没有栽种在我们心灵里面的话，我们只是当作一篇很好听的一篇信息，然后就忘记了。今天早上我跟师母开车来的时候，师母问我一个事情，他说我们在我们的老教会20几年前一直到现在将近30年的时间当中，你听了我听了很多的道，到底哪一篇道你还记得很清楚的？我说寥寥没有几篇道，有讲得很好的我记得很清楚，有讲得很不好的我居然也记得很清楚。但是呢，我想想，我大概不会超过10篇讲到，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没有办法记那么多，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但是 you know what， 这就是有没有栽种在你的心灵里面。有些时候，一年当中你听了52篇的道，可能只有一两句话真正的你记得了。那我告诉你，那一两句话就是神种在你心灵里面。我在本教会已经5年多了，我讲了很多的道，我可以偷偷告诉大家，我有些道是很深的，是很难的。那但是如果你记得只有寥寥几句话，我都觉得我算是成功了。因为神的道你要花代价，你要去思想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当这个神的道像一个好的种子撒到你里面去的时候，你接受了，你栽种了，你开花结果了，那 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那神一样的有同样，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到底神的话在他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到底对以色列产生了什么样巨大的影响呢？其实上帝也同样一个问题，我成天对你们呼喊，我给你们摩西的五经，你们每个安息日都要来查经的，都要来考察的，到底你们有没有遵守我的律例？这是上帝他的一个问题。但是上帝他在以西结书，我们待会会查了一些的经节当中，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他很伤心，因为我的律例你们没有谨守，你的谨守只是在表面上。所以耶稣来，他说我来不是要什么废去律法，我要来成全。我上个礼拜讲的，耶稣基督他来成全，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从心里面去遵行神他的律法，那这个就是神他要栽种他的话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而不是说只是表面上面的这些的遵守这些的规则。所以他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表面上遵守，好像你们都很乖，好像你们都非常守律法，但是上帝他不要这样子的，他要你从心理上要遵行他的话。因此我们今天讲说要栽种神的话，栽种神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你从心理上面，然后你心理上面，在你的从现在比较 technical， 从一个比较技术性上面的说法来讲的话，就是要你在潜意识当中，你的潜意识里面，你愿意遵守上帝的话，也愿意遵守他的律法。我们今天我们靠救恩入门，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在救恩当中，现在教会已经很少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情了。我们以为我们福音很简单，我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后呢，我可以上天堂，太棒了，哈利路亚。那么请问你律法守不守的问题？哦，你不能去守律法，因为你守了律法又走到律法派了，你好像是靠了行为称义了。 No, 不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了进天堂的把握，我们有了救恩以后，上帝他有个要求，你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你从心灵里面要遵守神的话，那个就是栽种神的话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姐妹，基督徒要有好行为，基督徒不是说得到救恩就好了，基督徒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努力的进天国。这是我最近一系列的讲的话，那最近呢一直在思想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今天呢是一个医治的时刻到了，我觉得我们要把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好像变成一个 building， 大家记不记得什么叫 building？ 一个 building 的 function， 一个本能性的知道神的救恩跟医治是在一起的。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神一些的应许。我们大家打开你周报上面，神的应许从耶利米书31章33节。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我们同声来读。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做你们的神啊，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你们这个子民要怎么做呢？是要从心里面遵行他所赐的律法，而且让我们有能力可以行出来。这是在耶利米31章，所以在神学上他讲说这一段的经文呢，他是在讲说新约的应许，就是在耶利米书与民立新约，耶利米书31章里面。那么与民立新约它的用意是在哪里呢？就是要让你从心里面遵行神的律法，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来给我们救恩的时候，他给你给我一个莫大的救恩。本来你从一个律法的眼光来看，你是死定了，你是死得很惨， 但是耶稣基督他为你我担当了十字架的刑罚，所以你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因为什么？好像法官判决你的时候，判决你有罪，你就说我的大哥耶稣基督他代替我偿还了，然后神就看你说好吧，你既然已经付上了所有的代价，你就 free， 你就自由了，你不再受刑罚的捆绑了，他宣告你已经无罪了。但是这个宣告你无罪以后，他是给你能力，他是给你一个心里面有个能力可以遵守他的律法，这是耶稣他要来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有这么大的救恩就随便来啊。这是我们一再要强调了。我们再读第二段经节，在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 new heart，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在改变你的心以后呢，上帝要放一个 new spirit， 新的灵要放在你里面。这个其实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从前呢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你这个活过来是因为有一个新的一个 new spirit。 这个新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呢？我们 technically 来从比较技术上，我一直为什么一直讲技术上了？大概是被 Apple Computer 所影响了哈。但是这个灵呢，是你本来的人的灵呢，恢复了跟神的交通以后，圣灵也住在里面了。所以你这个灵呢，新的灵就是圣灵加上你本来的灵。OK， 所以叫做新的灵要在里面。他说这个新的灵在你里面，使我们怎么样？谨守顺从律例，遵行我的典章。对，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在恩膏聚会里面，像有些时候我们主日学完了以后呢，我会祷告某些的弟兄姐妹，他愿意来领受恩膏。来领受恩膏的人，其实他们都非常聪明，因为这个恩膏哦，这个恩膏是无价的。这个恩膏包括了两类，一个就是你的外在的能力，可以行神迹奇事、okay? 你可以对人家发预言，可以发了很准，你可以医病，你更是可以赶鬼的那一种的能力性的膏抹。那第二种膏抹是什么？第二种膏抹是内在的膏抹。这个膏抹呢，我称之为爱的膏抹。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为什么要讲爱的恩膏呢？因为耶稣基督说，爱我的必遵守什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4章21节。你当一个爱的恩膏，你承受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他同时也放了一个 building function， 也放了一个本能性的功能放到你的里面，一个新的灵，一个 new spirit， 一个新的灵放在你里面，这个爱的恩膏放在你里面的时候，让你愿意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那个叫做新的灵，我称之为爱的恩膏。所以当我们在领受恩膏的时候，不仅是你有这个神迹奇事的这种行事的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内里的生命的膏抹，就是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个 spirit， 那个灵，让你跟我甘心乐意的来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律法、律例典章，就是这样可以遵行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从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他来告诉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们，你所领受到的不是只有单单一个救恩，他还给了你一个本能性的功能，你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他要把你的那个 stone heart 石心拿掉啊， 以色列本来是很硬的哈，罗马书十一章讲，以色列是有一些硬心的，但是神会把他们拿掉的。为什么？拿掉以后，他有一颗肉心，承接了新的灵，可以好好的遵行神的律例跟典章。好，这是以西结、耶利米两个旧约里面所讲的东西。那么好，我们来看看新约里面保罗他怎么说呢？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来，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面。那么这个修成的呢，本身的意义就是服侍的意思，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你在心板上面，你在心板上面用永生的灵写下来的东西，其实就是神的律法。这一些神的律法是透过传道人给你的讲道，给你的恩膏，写在你的灵上面。然后保罗说，你们呢，明显呢就是我的推荐信啊，弟兄姐妹，什么叫推荐信？大家知道了。比如说有些人要去某家公司上班，那他要求你给一些 reference， 给一些推荐信，对不对？有些时候呢，我会接到一些电话，他来打电话来问我说，你以前公司某某某，他现在要来我们这边公司上班呢，请问可不可以问你一些的问题，你会不会 recommend 他，会不会推荐他？那么我就会跟他讲说，这个人在我以前公司的时候，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很忠心，他很努力，他很聪明，他又会讲他一些的事情，让他对方觉得这个人大概还可以用，那我可以来用他，这叫做 recommendation。 那么他说，你们明显的是我的推荐信，那就是说，当一个你的心的灵在你的心板上面刻好了这些的字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荐信，意思就是说，你这一个人就是我的推荐信，我只要跟你生活一天，我就知道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这个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人这个样子，就是最好的推荐信。你推荐了什么呢？你推荐了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你推荐了，也就是说你的传福音是用你这一个人的生命在传福音。然后传福音不是说去讲讲都，哎呀，你要做一个节制祷告啦，30秒你就上天堂了。不是这个，你是以你这一个人，是不是神的推荐信？那这个推荐信是透过传道人用永生的灵写在你的心板上，包括讲道，包括恩膏， OK， 包括他给你的任何的恩赐启示。那这一些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里面所讲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应许，神的话会放在你里面，神的话会种植在你的心灵里面。那么既然他有这样子的应许，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也就是阿们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宣告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弟兄姐妹，神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阿们的，你相信吗？你愿意将神的话种植在你的里面吗？神的律例，神的典章，神的一切他的旨意要写在你我的心板上面，以至于当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本能性的就去遵守它，本能性的就把它发扬出来，本能性的就让人家看见你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是基督徒的 recommendation letter， 是一个推荐的信，是基督的信，是借着保罗他的服事修炼成功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 以后不管你以后在哪个地方，你说你是东湾基督教会的，你修成了，你们是明显的是基督的信，你是一个基督的信吗？你是一个基督的推荐信吗？你可以推荐人说，你看我这个人，我是基督耶稣的推荐信，你愿不愿意来信耶稣？啊，这个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我们东湾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的信。 Amen。 好了，对呀，栽种神的话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Amen。 那么这一段话最主要的，我们要来讲上帝是医治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读一些的话，箴言书四章二十二节哈，我们最近啊在读箴言哈，我们在主日学有一个箴言班，我们刚刚查过箴言第四章，神的话是医治全体的良药，我们大家读一次，神的话是医治全体的良药。好，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医治全体的良药呢？全体的意思就是你的全心、全身、全人。全心的意思就是说，你心灵里面有什么的问题，神的话还是你的良药。你的心灵，比如说你有忧郁啦、担心、害怕、难过啦、忧伤啦，神的话是医你全心的良药。你的全身呢？你身体上有任何的疾病吗？身体上面的疾病，神的话也是医治全体的良药。还有一个叫做全人呢，也是我们医治全人的良药。也就是说，你心灵里面引发出来的疾病，神照样把你医治。比如说，你因为忧虑、紧张，你就胃痛。这个胃痛是身体上面的疾病，但是原因是心理上面的因素。所以你心里又担心害怕，身体上呢又痛得不得了，那这个两个呢都是神的话可以来医治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是医治你全人的良药。那么好，那么这个良药呢，不仅是最近现今代哈，不管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是最有能力的药物，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而且它没有副作用。哈利路亚，你相信吗？我们现在吃很多的西药，有些副作用诶，你知道吗？现在医药有人打一个比方，他说呢，你这个墙壁上破了一个洞，他在另外一个好的墙壁上呢，就挖了一个洞来补了这一个洞。当你这个洞铺好了以后呢，啊，那边的洞已经发生了。就是说，现在西药的副作用就是这么大。那么你在东补墙、西补墙的过程当中呢，你这个补不好的话，那么你的副作用可能将来变成你主要的疾病哈。但是弟兄姐妹，神的话没有副作用，这个是恐怕我们在所有的医治方面，我们要重视这样子的话，重视这样子的成效。神的话没有副作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讲下去之前，我们先来宣告三件事情，打在你周报上三四五。我们一起来宣告哈，我们宣告第三哈，我们宣告耶稣是我生命的主。疾病在我身上没有办法施展任何的能力，我已经被饶恕了，心中没有罪恶感，我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宣告，我们再来读一次，来，耶稣是我生命的主，疾病在我身上没有办法施展任何的能力，我已经被饶恕了，心中没有罪恶感，我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宣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有病了需要吃一些药，医生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吃这个药，然后你说刘牧师说我们有信心，我们神的药 神的话是最有效的药物，然后没有副作用，所以呢我就吃神的话神的药，然后我就不吃医生要给我的药啊。这一点你必须要小心。耶稣同样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什么？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对，他耶稣基督并没有因为他什么病都到面前都通医好了，他就贬低，他就否认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病不看医生，他并没有这样讲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应用你的信心的时候，同时你也要遵行你医生的指示，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医生呢是神所设立的，他要来医治你的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很妙的地方就是我两个我可以同时要，我同时需要神的医治，我同时也需要靠药物来医治。那么在这个取舍当中，你必须要做一个完美的平衡。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宣告我的糖尿病要好，但是我们糖尿病呢每一天都要吃一些药，所以我就宣告如果我的血糖呢降低了，那一天呢我就吃的药比较少，我甚至不吃。如果那天的血糖突然高了以后，我需要吃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神话语的信心，因为这都是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跟我们实际身体上的情况取得一个平衡。 OK， 这个我吃药并不降低我对上帝的信心，因为神也同时使用医生来医治我们。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我们常常有听到有一些的故事说，某某教会某某这个教导说，哎呀你们要有信心啊，你们要完全不要吃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这个医治是最有果效的。然后他就奉劝大家不要吃药，他自己有信心。但是弟兄姐妹，这样子的教导往往会让人家觉得很迷惑，很 confuse。 如果一个你对一个比较没有信心的弟兄姐妹你这样强迫他的话，那他要是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弟兄姐妹，我劝勉你要按照你信心的大小，你不要太强迫自己。 OK， 但是你可以在你的这些医疗医治的过程当中，你按着你的信心，你能够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也求神加添你的信心。所以我们对药物的控制呢，可以减低减低减低，直到有一天真的可以把它减到没有，减到没有。我这次去中国服事，有个姐妹，她来跟我讲她的见证。她说她有那种甲状腺衰退，那么她说是神医治她，她有三年没有吃药。她说最近开始以后，她开始吃药，她觉得就是说对她来讲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打击。我三年当中我都不用吃药，而且都很好，为什么我现在又要开始吃药了？他觉得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打击，然后他开始质疑他以前为什么可以不吃药，我现在需要吃药，我有问题吗？我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神也许就是医治你三年，他可能给你新的功课。我们不晓得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I don't know，不晓得。但是如果你既然需要吃药，可以，那你就吃药，吃药到你如果你有信心要宣告你以前的医治要回来的话，我说你这个过程呢你要慢慢来。 OK， 你有信心，我今天的药比如说是100个 milligram， 100个毫克，我可以减成90个毫克看看怎么样，我可以减成80个，我可以减成70 60 50，我看看会怎么样。你不要跟你的身体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你还有信心，因为你已经医治过了，三年没有吃药啊。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是 leapfrog 那种跳跃式的信心哈，这个不要跟自己身体开玩笑。所以我奉劝大家说，你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慢慢来，直到有一天你可以中正全部都放掉，或者是说你两三天才吃一颗，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我现在在对我的糖尿病一样，我一直宣告。然后我这次去呢，学了几招啊，按在什么地方，按在什么地方，哎，真的很有效。那我在，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说，这个好了以后呢，永远就好了，没有，它马上第二天、第三天，如果不注意，它又回来了，所以要继续宣告，要继续宣告。所以这个对我来讲，这是一种比较长期性的这种抗争哈，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宣告。是在灵界里面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宣告把它接过来，因为神已经成就了你我的医治。我们读下面这一段你就知道了。第四，我们宣告，来，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的罪，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啊，这个他我打错了哈，应该是那个他，不是女生的他。那这个就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那么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我便得了医治是过去完成式，也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中文翻译里面呢，应该是翻译成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中文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翻的了，但是unfortunately 中文没有这样翻，因为这种翻法就让人家觉得吓一跳，我怎么已经得了医治。因为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奥秘，因为神他已经先在灵界里面说你已经得医治了，只是你有没有信心把这个医治拿下来。我们得有多少的信心就可以拿下多少的医治，但是这个是神他的心意。我们再来宣告第五个哈，我们一起来宣告，耶稣担当我的疾病，背负我的痛苦，神已发命令医治了我，所以我不接受任何的疾病或痛苦。那这些后面都有一些的经节，你可以回去好好的查考。那诗篇107篇20节，他原文里面也是他已经发命令医治了我，也就是说神已经 decree 已经发了这个命令，他已经宣告了，他已经要医治我们了。所以当神他有说这样子的医治的时候，我们才有信心说 OK 我来接受这样子的医治吧。神如果没有说，我们就没有信心。但是神既然说了，我们就有信心。Amen。当这样子讲的时候，这句话有没有在你里面栽种在你里面呢？因为神说的话有没有一颗在我们的心灵上面呢？神已经发命令医治了你，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看见？弟兄姐妹，你要你的身体好吗？你要你的身体照神的话有一个健康的整体吗？你的整个人是一个健康的吗？弟兄姐妹，就看神的话在你里面栽种的如何。弟兄姐妹，我们看第五，对神而言，医治它是一个事实，包含在救赎当中，这原本就是属于我们的。那这是一个神学上面一个事实，但是很不幸的，不太多的教会在传讲这样的信息，不太多的教会这样传讲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神是医治的神，而且神的医治早已经预备好了，他预备好了，在他的属灵的境界当中，就等你我用信心来支取。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神的话，你的信心不是自己凭空乱想的，你的信心不是一个哲学的思想，不是一个想当然而或者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你的信心是从上帝的话来的，而今天上帝的话要栽种在你的心灵里面，你的灵人，你的 spirit man， 你的灵里面的人必须要接受神的话，上帝是医治你的，你已经被医治了， 他已经发命令医治你了，你收到了没有？你的灵要接受这样子的信息，你的灵要发出来说，我愿意来接受。 Amen。 我们下面有一些的应用。第一，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我要特别要讲一个，我们以温柔的心领受，也就是说你不要抵挡，你不要抗拒，你不要接受了其他神学的思想，或者说我透不过我的理性，怎么神他已经医治我了，然后我现在我看我的现在我还是病恹恹的，还是我现在有这样子的疾病。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会忧心，我们会看不见，怎么这个上帝没有医治我，但是他明明说他医治我了，我为什么说肉体还要遭受这样子的痛苦。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你相信神早已经医治你了吗？你如果不相信神早已经医治你，那你只会看到你现在肉体上面的痛苦，你现在得了疾病没有办法医治，这个你的医治就交在医生的手里面。但是基督徒的眼光要看到神的境界，神的属灵境界当中，他说我们已经医好了，那这个事情是成为你的信心。信心不要凭眼见，信心不要从肉眼上来看，信心要从信心的属灵的眼睛来看，因为神说话，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一点一话都不能够改变。这你要存温柔柔软的心去领受这样子栽种的道，那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个救，那个原文叫做收走。收走这个字，我曾经在弟兄姐妹我在主日讲道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这个收走不仅是救你的灵魂的那个救，而且是医治的救。收走的意思就是医治，也不可以包括灵魂得救的那个得救，也被包括得医治的那个医治。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两个意思是同一个字，我应该这样讲。收走，它是能够收走你的灵魂，还能够医治你的灵魂的道。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奥秘。 You can be savedAlso you can be healed. 你不仅能够得救，而且你能够被医治，因为神的话要栽种在你我的心灵里面。弟兄姐妹，神的话可以医治你，神的话可以拯救你，你相信吗？你当初如何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也同样的信心，你也接受耶稣基督怎么样可以来医治你啊，这个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所需要有的信心。我们看看应用第二，让我全部用划线，因为他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我就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声的读，盼望神的道能够栽种到你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第二项，当神的话栽种在你的灵里，你的身体就会得到医治的果效。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神的话栽种进到你的灵里面，就成为你的一部分，不单成为你的思想和信念，它就是你自己。所以我今天讲栽种神的道，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神的道好像融入，好像散入，好像栽种在你的灵里面，成为你的一部分。 You're part of it。 神的话就是医治，这个医治这个信念，这个医治这个思想，跟救恩一样放在你的里面。我们常常听人说，基督徒你得救了吗？那个问题就在问你说，你相不相信神的话，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说，哎呀，我得救了。但同样的一句话说，你得医治了吗？ 同样的信心，同样的事情，你就说 Yes， 我已经得救了。所以你有怎么样的信心说我得救了，你就是有怎么样的信心说我已经得医治了。因为这是神的话。如果我们刚刚讲说收走，这个收走，你愿意说你的灵魂得救了，那么你同时你已经承认了我已经得医治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栽种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一部分。 It's part of you。 我刚刚讲用 building function， 就是你的本能性就已经在你的里面，你的思想、你的信念、你的信心、你的医治跟你的救恩是同样一件事情，就好像一个钱币、一个铜币的两面，同一个东西。这是收走的观念。弟兄姐妹，我们得救，我们也得医治。我们再看第三，这第三我真的觉得讲得太好了，太棒了，简直拍手叫好。当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是跳起来的。有点我一起来读，圣经上说道成了肉身，就是神的话成了肉身，然后你的肉体就会反映出神话语中的生命。当神医治的话语在你肉身扎根之后，就能大过疾病，并且使你得着医治的果效。神的话语能带给你信心，没有话语就没有创造，你的话语创造出形象，然后你会按着那个形象真实的活出来。道成了肉身啊！哇，原来耶稣基督叫做神的道，对不对？神的道化成了肉身，这一句话里面要让你就不得不赞叹一句话，这个神的话会变成肉身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有一个创造的能力，神的话掌管了肉体的生命。我也不应该这样讲，神的话可以创造出你的肉体，神的道变成了肉身。 The word become flesh。 那么神的道如果可以成为肉身的话，那神的话岂不可以创造或是医治你的疾病吗？因为神的话是这么有能力，可以变成肉体、肉身。 Word become flesh。 所以你在宣告神的话，你的肉身里面会开始产生变化。Word become flesh， 神的道成了肉身，道化成肉身，道转化成肉身，道来医治你的肉身。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要有这样的看见，因为神的话大有能力，神的话有一个创造的能力，神的话有一个创造的能力。所以这本书的作者他曾经讲，他说你要身体得到医治嘛，他说你要年轻嘛，他说你要看神的话怎么来创造你嘛，他说你把你以前的20岁的照片拿出来看，比如说你现在躺在病床上病恹恹的啊，你就看着你20岁，啊，上帝你要医治我，我要像重回我20岁年轻力壮的那种情况。你看着他，你看着说主啊，我要得医治，要变成这个样子。 OK， 你知道吗，圣经上有一个人啊，我找到一个例子，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圣经上有一个人，他在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86岁当然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在100岁的时候生了另外一个叫做以撒的，他叫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然后等到 Sarah 死了以后呢，他又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叫做基土拉。你知道他生了几个儿子吗？ 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他又生了六个儿子。在亚伯拉罕几岁的时候？将近150岁的时候。 So 摩西120岁的时候眼不昏花，头脑很清楚，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健康的形象，因为他神的话一直在他们的身上。亚伯拉罕是大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已经说他已经没有办法生小孩了，结果撒拉生了以后，他到150岁的时候又生了六个儿子。有没有生女儿？圣经上没有记载啊，但是呢，你知道他老当益壮，他还可以生这么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当我们人老的时候，圣经上有例子，这人老了还可以返老还童诶。诗篇103篇讲什么？你要如鹰怎么样？返老还童啊！这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健康的形象在我们里面，你已经知道了圣经上有这些的例子，它你可以 no aging， 没有老化。为什么？你相不相信神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的信心，我要如鹰返老还童，诗篇103篇，弟兄姐妹 you can do it。 我现在就是每天宣告，拿我那个年轻很帅的照片，当然跟我太太一起照的，那我们要重回我们的青春，我们要努力宣告 Amen。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看第四哈，每一次你讲出信心的话语，在你里面就会创造出一个更刚强的形象。如果你渴望得到医治，用神的话加上不断的宣告和认同，就会创造出一个医治的形象。我在这边再加一个，你把你以前年轻20岁的照片拿出来，你就对着他宣告，我宣告我要像20岁的时候那样子的精力，那样子的有干劲，那么样子的健康，宣告宣告宣告，像亚伯拉罕一样，像摩西一样，宣告宣告。你宣告的时候，你有一个医治的形象，最好的医治形象就是你年轻，就是你生龙活虎年轻的那个日子的照片拿出来啊，就是这样子。你可以一连三天不睡觉都在看圣经。你有没有一连三天不睡觉看圣经？哇，那神的话真的是很棒。我看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哈，当神的话语会使这些医治形象完美地呈现出来，你会开始看到自己的情况好起来。当神的话栽种在你的里面，生命的气息便进入了你的身体。那约翰福音6章63节，他讲说，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当读他的话的时候呢，生命的气息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最后请大家打开罗马书8章11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罗马书8章11节，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章11节哈，8章11节。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哈利路亚，生命的气息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弟兄姐妹，你相信吗？愿意今天我在这上面所讲的有一些的神的话种植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成为我们一个本能，成为我们一个思想，成为我们一个信念，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你的救恩包括了你的救赎跟医治，不仅神把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神也同时把你的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统统都挂在十字架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我们已经得医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了你们如何要看你们自己有一个完美的医治的形象，但是也千万不要忘记你的疾病呢，医生要你吃什么药，你就要斟酌，要调和你的信心，不要随便就停掉，那对你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带着无限的能力。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安定在天。主啊，我们更相信你的道成的肉身这个能力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因为神的话转化成为肉身。既然神的话可以转化成为肉身，那么我们的疾病岂不会也是被神的话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呢？要 quickening our body， 要来医治我们的身体，用神的话。因为耶稣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生命也包括着灵魂的生命，也包括我们身体的生命。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意我们今天所栽种神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主，当我们生病的时候，除了我们看病找医生，主啊，我们要找你那个最好的医生。主啊，我们要吃你这个最好的药，是没有副作用的药，就是神的话。神的道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心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信念。因为神是顾念我们的，因为神是永远怀抱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你爱我们爱到这样子的地步。耶稣你真好，耶稣是我的救赎主，也是我的医治的主。感谢赞美主，你恩待我们，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